这个想法是来自传道书的3:11，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在韦氏字典里，悖论有两种含义。第一个是说一个，例如人、情况或行为，具有看似矛盾的品质或阶段。第二个是说一种说法看似矛盾或有悖常识，但也许是真的。在3:11中确实包含符合定义的元素，如下所示：神将世界永生安置于世人心里。然而在另一方面，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传道者解释说，神对人类施加了限制，使他们在超越现有的事物上有局限性，尤其是理解过去和探知未来的能力。换句话来说，因为人是时间的产物，他们自身的有限性阻碍了他们理解神永生计划的能力。就即便是上帝在人里面放置了一种永恒的意识，或者说时间的持续感，然而他也阻止人们理解他在生命里所做的关键事情。即便人努力去看超越现在的事情，这些是他们身上被强加的限制。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人的罪性。C.L. 评论说，上帝既赐予了时间，又赐予了永恒。当我们讨论时间时，我们讨论的是神创造的时间。所以神既赐予了人类时间，他所创造的时间又赐予了永恒，而人类则陷入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之中。C. Bridge 观察到，人们既不能解开上帝决策的主线，也无法领会上帝工作的无限完美。Walter Kaiser 这样描述人类的有限性和挫折感：上帝的计划如此浩瀚，如此永恒，如此全面，以至于人类在试图自己发现它时，既惊惧又愤怒。所以人类当试图发现这些时，他既惊惧又愤怒。 Andy Williams 坚持认为，上帝不会认为人不会为人类解决危机，相反，他仍然隐藏在他的位格、工作和公义之中。鉴于这种困境，伊皮里得出结论说，任何为不可能而努力或掌握神秘事物的尝试，注定只会走向挫折和失败。或许有人也有过这样的尝试，为什么这会发生在我身上？ John Polkinghorne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上帝神秘有无限的真实，无法被人类有限的思维网络来理解。就像Darren Kidner 所说，人们能看得足够多时，就能够认清事物的本质，但上帝的宏伟设计却让他们从始至终无法理解，因为他们永远无法站得足够远，像造物主一样去完整地看待它。 A.B. Candy 指出，人在一个充满悖论的环境中努力地寻找生命的意义，生命与死亡，哭泣与欢笑，爱与恨，战争与和平等等，这种持续交替又不可改变的循环超出了人类的控制和理解的范围。总结来说，前面的一长串的论述共同描绘了一幅相当严峻令人不安的画面。当我们坦诚客观地看待现实时，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经历有时显得模糊、离谱和对立，进而我们感到困惑、无能为力和沮丧。同样，在这个过程的某个地方，我们开始问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又是如何？所罗门王是以色列最有智慧、最有权力的王，他也曾和这些问题做思想斗争，并且把他的观察和结论记录在了这卷传道书中。他的结论是说，生活充满了神圣的悖论。第一点要分享的是神命定生命中发生的事件，传道书3:1-8。正如我们之前学习的那样，传道者指出生命是短暂的、不可靠的和难以理解的，尤其是当与上帝分开谈论时，可以参见1:1-11。同样，人生的真正的意义和喜乐只有从神而来。第三章中，传道者考虑了生命活动和事件的范畴，并确认所有这些都在上帝的主权命定和掌控之下。换句话说，尽管生命中有很多事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但是生命事实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混乱无序。第一，所有的事情都有它的目的。3:1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传道书3:1的平行句结构表明，译作定时和定期的希伯来术语表示人类在地球上的一系列努力和情况，所有这些都是上帝应许在适当的时候发生的。虽然他为每件事都指定了时间，但正直人的责任是寻求主的智慧，从而知道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这也表明没有人过着无意义的生活，并且每个生命都有活着的目的。每一个生命都有意义，这也是这就像是对生活只是不确定和毫无意义的观念的有力反击。任何想要过有意义的人生的人都必须来到上帝面前。因为除了神之外，没有事情是有意义的。第二点，凡事包括发生在天底下的所有活动。我们在这里找到了14对比的对句。希伯来语文学的特色是用对立的事物来表达完整性。例如说，天地代表了所有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事物。 所以这十四对对句代表了所有的生命活动。传道者通过描述从生到死之间发生的事情，从而完善了他在传道书三章二至八节中的描述。所以第二节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第二节以上帝设定生死的时间的观察作为开始。在传道者看来，上帝对我们降生到世上，在地球上暂时的生活，以及我们生命的结束都有计划。在前两章中，传道者论述了生命的短暂，然而他向他的读者强调了上帝创造每个生命都有其创造的目的，这赋予了每个人生命的意义和尊严。在尘世存在的神圣秩序中，人们花时间种植庄稼，也花时间连根拔起，播下种子和拔出杂草是想要收获的必要步骤，生活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想要有完整意义的生命，就必须种下某些事情，而将其他方面则需连根拔起。三章三节，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人从事杀戮和医治活动，以及拆毁和建立。传道者讲述了用于建立或破坏的创造性和破坏性。当传道者指出杀戮有时时，他并不是纵容蓄意谋杀。杀戮和医治这两个词在语义上并不完全相反，但杀戮是指有意义结束生命的行为，而医治是指努力保护生命，延长生命。传道者在这里描述发生在日光之下的事，我是从这两方面理解的。第一点，至少根据旧约的世界观，杀戮可能是指的合法结束生命，比如死刑。也让我们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何时应该用暴力去抵挡邪恶，或者何时应当用谈判和解。第二点，另一方面，这里的杀戮反映了生活中的事件。世界上难道不是有很多杀戮吗？传道者没有给他们添加任何道德判断，只是简单的讲述正在发生的事情。即使是这样，不愉快和不想要发生的事件也不会逃过上帝的眼睛，甚至像杀戮这样的事件也不会挫败上帝的旨意。当然，寻求敬畏和顺服神的人有时也需要拆毁他们个人生活中消极的方面，有时他们需要建立积极的方面。拆毁和建立，这对可能指的是建筑工程，同时也有可能指的是战争。三章四节，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第四节通过提到诸如表达悲伤和欢乐，以及哀悼和跳舞等活动，使读者更深入去了解神命定的事件。传道者在这两行诗中涵盖了人类个体和公众的情感的范围。这两个翻译为哭和笑的希伯来语表示个人情绪的表达。而意为哀痛和跳舞的希伯来动词则表达群体情绪的表达。我们可以从这节经文说，一个人有时悲伤，有时也会快乐。同样， 一个人有时会与他人一起去哀悼失去，有时也会与他人一起庆祝。三章五节，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在第五节中，传道者提出抛掷和堆聚石头，以及怀抱和不怀抱。对于这两句诗有多种解释。首先，抛掷石头和堆聚石头，在古代被敌人占领的田地会被撒石块，使之不能再耕种，这是故意破坏敌人的领域。可以参见《列王记下》三章十九节和二十五节。相反，从田野里收集石头作为社区渴望和平的标志，这是为了使田地适合农业使用，参见以赛亚书五章二节。另一种解释指出，收集石头是为了建造一堵墙来阻挡入侵者，反之拆除那些石墙表明居民渴望与敌人讲和。怀抱和不怀抱，根据一种观点，怀抱有时是呼吁有信仰的人安慰正在经历痛苦、悲伤或和解的人，但是在其他时候，正直的人最好尊重一个人的隐私，不要干涉。所以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第二种更直白的观点是将传道者的建议置于男女之间的爱及其身体表达的背景下，因此有时表达爱意，有时不表达。三章六节，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这与财富有关。它揭示了上帝为个人设定了寻找人和财产的时间，以及后者应该被舍弃的时间。世界上至少有一部分人的生命是在不断地去寻找财富和摆脱他们所拥有的时光中度过的。人们赐予人们特殊的时间，他们必须长期努力地去寻找事物、友谊或目标，并在获得时坚持下去。但也有一些其他时候，神会呼召人们去放弃这些。三章七节，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传道者强调了撕裂事物并将它们缝合在一起的时刻，以及保持沉默和决定说话的时刻。撕裂很可能指在悲伤中撕裂自己衣服的古老习俗。撕裂衣服是一项重要的圣经哀悼仪式，参考创世纪三十七章二十九节和撒母耳记下十三章三十一节。衣服将在哀悼期结束时修补。第七节的后半部分提醒读者，交流，人类生存的关键部分，就像一条双向街道。因此，有时保持安静的时间，也有发表意见的时间。有倾听的时间，也有发表评论的时间。说话和沉默的时间，有时与非常重要的智慧主题有关，即知道说话和不说话的适当时间。三章八节，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节经文指出，在尘世事物的神圣秩序中，爱与恨有时，以及战争与和平有时。传道者认识到，当人类的情感缺失时， 世界上的生活很难体现神的旨意。事实上，纵观历史，人的存在既有爱又有恨。传道者鼓励他的读者注意这两个行为的时间。作为一个君王，所罗门明白考虑他的听众的政治因素的必要性。例如说，可以在两个人中引起爱或恨的相同情绪，也可以在两个社区中引起战争和和平。此外，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冲突总是会发生，有时错误是用武力来抵制的，在其他时候和平是目标。总之，一切都在上帝的护理中。去理解和明白这一点的人是有智慧的，但他不可能总是明白所有的事情。第二点要分享的是，上帝吩咐人要享受尽管3:9-22。所以我们应当怎样在世界上生活呢？神命定人生的大事，也吩咐人要享受今生所拥有的。首先，生活终会有困惑。在3:9-11中，这样看来，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吗？9-11，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可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人们在努力解开生活中的谜题时，会问他们从辛勤工作中获得了什么好处或利益？我们努力工作生活，为了得到什么呢？传道者对一个万物都有其适当的季节或适当时机的世界有好处利益表示怀疑。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也存在同样的反应和想法。在困难和悲剧的时候，有人跟你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你可能会感到反感。如果上帝知道万事万物，他命令万事万物，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呢？持守信仰，但你从中又得到什么好处呢？传道者争辩说，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上做任何事情都是没有目的的。传道书3:1-8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世界上存在的节奏和秩序从来不会出错，因为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然而，如果基于这个论点，认为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直接明了的和可预知的，那就是错误的。对本书前2章的考察表明， 我们的生活经常充满悖论，上帝监督着创造物的盛衰，尽管它对人类来说仍然是不透明和神秘的。我们是不能理解什么是正在发生的。传道者在第十节承认上帝放在人类身上的劳苦，劳苦是希伯来名词，言可意为职业、任务或工作。在目前的上下文背景中，这指的是人们通过神学、哲学、科学和其他学科的努力，以确定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神的命定中的位置。然而，这种对意义的探索只会以挫折告终，因为人们不断地重新发现世界上生命的全貌，让他们望而却步。这与1章13到14节所说的几乎相同。在3章11节中，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即使是最聪明的头脑，仍然不能参透神的作为。传道者并没有无休止的全神贯注于试图辨别后者，而是确认上帝精心安排了这一切，使其在正确的时刻发生。但是同时，传道者也承认上帝将永生，原文是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换句话说，造物主使人们对上帝在世界上的作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与生俱来的意识。这种意识超越了现在，并促使他们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在此时此刻，我在讲道，你们在听。T. Kruger 认为，译作“永生”的希伯来语名词 “olam” 表示一种永远的概念或观念，它远远超出个人生命的过去或未来，或两者兼而有之。人生来就渴望永生，这就是为什么人的思想只停留在这个世界的事物上，他们只会心碎。我们生来就渴望永生，尽管每一代人都有出色的智力和成就，但人们对上帝的预定目标基本上一无所知。他们甚至无法理解在他们个人生活过程中发生的事件的性质和时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没有人知道这个上帝的设计，也无法预测人类行为的后果。科学注定无法提供任何人生意义或目的。科学能够根据他选择的许多领域或想法来证论什么是现实，但这种假设是基于对宇宙如何形成的有限理解。除了以上帝为中心或有神论的世界观之外，所有其他世界观都是不利于自己的， 并且在理解我们存在意义，包括物理和形而上学的层面都不充分。没有上帝，所有人类的努力都无法回答有关人类生命旅程及其最终目的，还有关于死后生命的问题。科学不应该反对宗教，他们是独立的，但同时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互补的学科。第二点，人只是人。根据传道书3:11，由于上帝的方法是深不可测的，因此人类无法改变任何事物，至少是不能永久性的改变。W.S. Turner 解释说，这种事态是确定性的，但不是宿命论的，因为人们仍然完全自由并有责任采取行动。这就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区别。我们相信神掌管一切，他有主权，而不是我们的人生全部有一个偶像去预定。传道者将上帝描述为在他创造和监管的世界上既超然又有临在性。E.P. Lee 指出，在生命的戏剧中，上帝是无可争议的主要演员，是给予和授权的人。此外，人类有责任正确使用生命的支配权。我们是神创造的一部分，神用我们来完成他的主权。凡事确实都有适当的时候，神也知道这个时候，但是对于人来说，神在做什么谁也摸不着，这样的知识是高深莫测的。因此，与其为我们的有限变得沮丧和失望，有神的人而是选择敬畏和服从上帝，相信他的智慧是无限的，他的永恒旨意是智慧的。上帝每时每刻都在场，这意味着局势得到了纠正。上帝是造物者、主权者，他的智慧无所测度。第三点，这种心态反映在第12中。这里传道者建议他的读者享受当下的生活。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根据他的观察和个人经验，传道者得出结论，最有价值的方法是让人们在上帝赋予的存在中找到喜乐。只要他们活着，他们当行善，就会有喜乐。李表示，享受不仅仅是正确行为的问题，同样这是一个性格和性情的问题。 很多人把他们的喜乐建立在过去发生的事件上，比如他们会抱怨有一个糟糕的童年。但是我们应该来享受神现在赐予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不应该只是沉浸在过去，我们就不会在现在的生活中获得任何快乐。沉浸于过去只会带给我们痛苦，但是这不是神想让我们过的生活。纵然生活中获得乐趣可能包括在我们的事业中表现慈善和博爱所带来的满足感，但这并不排除从日常普通的经历中获得快乐的想法。事实上，传道者指出，吃喝和做令人满意的工作是满足感的重要源泉。在第十三节中，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们怎样才能在平凡的生活中找到真正的喜乐？首先，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每天的日常活动，确切来说是生活本身的全部，都是神的恩典。其次，只有当人们谦卑地敬畏上帝并信靠他时，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喜乐。 G.E. 史密斯认为，传道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并不是提倡放纵，而是传道者吩咐人们感恩领受从神而来赐给那些顺从他旨意的人的纯粹的喜乐。Ginsberg 和 Fox 解释说，虽然上帝赋予的享受是短暂、不完美和不确定的，但它们足以让生活变得有价值。享受你所拥有的一切，无论是一个人、一份财产、一次机会、一段时间，但要记得，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第四点，唯有神所做的才是永远的，他永远长存。三章十四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在敬畏的心。人们无法改变神定义的计划，神创造世界并按照他的方式运作，因此人们应该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这种敬畏并不是一种无端的恐惧或对未来的悲观失望，这也不仅仅是客气的尊敬。敬畏神是一个多元概念，它包括对神的主权和能力的肯定，也包括在敬拜中敬畏他并无条件的服从他。同时，敬畏也包含对上帝工作完全的虔诚认可。第五点，一切都在神面前，神检查一切。在三章十五节中，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传道者对历史有更广阔的视野，尤其是当历史对人类有影响时。纵观人类发展，人们都在寻求分辨神的旨意， 当他们试图理解他旨意的作为时，他们开始发现历史不仅仅是毫无意义的重复和事件。诚然，事件往往会以某种方式反复发生。尽管如此，现在正在发生的或将来会发生的一切都已发生过。尽管有这样的观察，正直的人只要相信上帝的智慧，就可以从人类事件的进程中学到对他们当下有益的方法。这周三我们会重新开始我们的关于教会历史的学习。对十三章，对三章十五节后半部分的确切含义存在争议。这个想法是他寻求再次做发生在前几代人身上的事，这也可能意味着有一天上帝会回顾过去。这种说法既令人不安又令人安心。首先，认识到人必须为他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向上帝交代，这让我们警醒。启示录二章一到五节也强调了这个真理的真实性。所以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将来都会在神面前交账。尽管如此，我们也不用过度焦虑，因为神会公正地对待义人。更确切的来说，他不会忘记那些在他人手中受苦难的义人，尤其是那些受过逼迫或迫害的信徒，还有无辜的人。第六点，是的，一切都会公平。传道书三章十六到二十二节进一步讨论了在人类压迫中神圣公义的主题。如果你们把神从脑海中去掉，来看这个不公义的世界，看到正直公义的人受迫害，你可以从哪里找到公义呢？如果没有神上帝的话，一切都有意义，因为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神也造了公义。三章十六到二十二节进一步讨论了公义的主题。传道者在十六节中怀疑公义这个概念。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审判一词表示在道德和法律意义上是公正和公平的。日光之下审判之处有奸恶，公义之处也有奸恶。那么为什么上帝允许世界上存在奸恶？那到处都是奸恶，公义又在哪里呢？传道者在十七到十八节回答了自己的问题。我心里说，神要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传道者并没有推测恶人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但他说会有神圣的审判和公义的判决，他的执行是在上帝的手中，神用自己的智慧预留了审判的时间。关键是上帝会在最终获得胜利。人不能超越他存在的范围， 它和动物一样终有一死，它呼吸并死去。19到20节，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因此生活中的一切似乎都是昙花一现，毫无结果。毕竟人类和动物最终都会进入坟墓，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你为神而活的时间和机会。人生苦短，充满不公，因此我们在最好的工作中找到满足感，是为神而工作。归根结底，无论我们从劳动中获得什么样的喜乐，都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奖赏。如果所有人都能得到公正和审判，我们为上帝而活，难道不是明智的吗？因为最终都有审判。总结，敬畏上帝意味着意识到他无限和深不可测的力量，并意识到生命的不确定性和短暂性。虽有解释说，那些敬畏上帝的人认识到神与人之间的鸿沟，此外他们知道人性相对于神性的正确位置，并且他们拥抱上帝赐予的生命，包括生命中令人困惑和难以理解的事件。生命到底是什么？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生命似乎完全没有意义，尤其是当与上帝分开时。我们还发现，我们超越现在的努力，尤其是理解过去和探索未来，都被上帝亲自阻挠了。因为我们是时间的产物，不被允许知道上帝永恒的计划。所以我们感到困惑和茫然。传道者说，有一位知道并命定万事万物，他在掌权，这也意味着生活不是由我们控制的。应对生活中重大事件潮起潮落的最佳方法，是了解和理解每一刻都是上帝赐予的。因此不要浪费每一刻和每一个机会，而是要承认它，并将它视为上帝所赐的礼物，好好利用上帝赐予我们的时间和东西，享受上帝允许我们拥有的每一时刻。一切都有其目的和上帝规定的时间。保罗在提摩太后书1章12节后半段说，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神圣的悖论将会引导我们走向神，并相信神在一切事上都有主权。 箴言书三章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让我们一起低头闭目来祷告。